不借多言，为出无畏，常常现前。第六意识它呢，它本身呢、就可以有思虑的活动，就可以有寻根事。那因为它的所缘呢，我们都知道，第六意识所缘呢、可以是借由外在的，这个外在呢是经由前五识提供过来的，经由前五识提供给他，这个属于外，可是也可以不需要，就他自己可以自己去变现出他自己的所缘跟相分，这个就是内门转。所以呢，不借多缘，好，唯除无畏，除掉这五种状况，马上就会说这五种状况，除掉这五种状况以外啊，它成常的都能够现起，故断时少，现起时多。所以呢，由是不说此随缘现。所以这个随缘现啊，颂文里面啊，并不包括第六意识，是这样的，因为它需要的条件少，所以呢，升起跟存在啊的时候多。底下我们就要说明这个五个状况啊，那连带的会对这五个状况的本身呢、有一些说明，特别是对于这个无想定还有灭尽定啊。那么陈维师任就在这个地方啊，对这两种定的说明比较充分一点。首先是这里讲啊，倒数第五行，无畏者何？回答：生无想等。第一项啊，是指升到无想天，投生到无想天。那因为是讲投生啊，就不是讲我们现前这个时候啊，是指未来啊，具体的确实投生到那里去。那我们先看它的说明。无想天者，未修彼定，厌出想力，生彼天中。最初啊，在修这一种定，这个叫无想定啊。这个无想天呢、是来自于修无想定啊。那修无想定呢，它本身有个最重要的一个特性，为什么叫无想？就是它不喜欢想，觉得想是新说法啊，或者就想这么一件事情啊，这样的内涵啊，是很粗糙的，所以它不需要有，就是用这个方式来修。那最后呢，当然假设他修成功了，那他这一生中啊，这个禅定也还在靠着这种禅定的力量呢、来生呢、就投身到那里去，就这个意思。那这个力量就是这里讲的厌出想，就是厌患、厌离、厌弃、粗糙的想，由于这样的一种作用啊，这个本身的力量，靠着这个本身的力量才能投身到无想天。好，那另外倒数第四行说啊，唯不恒行心即心所。好，这个无想这个字啊，也还有一个意思，就对于这个心跟心所啊，就是刚讲不希望他们存在，不希望他们升起，就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修行的时候啊，去破坏这一种心跟心说法。不过这里的心跟心所，这里叫做不恒行，就是不是很常会升起的。那这个其实包括前五识，包括第六意识，这个才叫不恒行。如果第七跟第八，那还是不包括在这里头啊。这个修无想定啊，也不能够把第七识跟第八识让它不活动，也不能，它只能让前六识以及他们相应的新说法不活动，也就是不升起。那这个唯就是跟他冲突抵触，但是更积极的讲，他就是要去压抑或者遏制，简单讲不给他们条件，不也就是不让他们升起。那这当中呢，想灭为首，所有的这个前六识以及相应的新说法，对这个修行的人来讲啊，他所要灭除的主要对象是想，所以叫想灭为首。所以呢，就叫做无想天。好，那刚刚讲的是他的修行禅定的过程以及他特性，那么实际上还是投身的当下 确实也仍然使得这个刚刚讲的想不会升起。他这个定本身就是这个性质，所以投身到那个天仍然是借由这个定的力量。所以刚刚讲那个不恒行的心跟心所法也确实不会活动。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升到无想天，它确实不会有前六识，不会有前六识，但是里面主要的是想啊，不活动不升起，所以就叫做无想天。那这个无想天呢，底下说明无想定的时候会更清楚，因为这个我们需要了解，因为无想定呢，它其实是第四禅。我自己很早以前也是常常搞不清楚，这个无想定到底是什么样的定啊？其实它是属于第四禅定里头的一种定，就要依赖第四禅这个禅定力啊去修的。那当然修成功了就叫做无想定。然后呢，这个无想天呢，它又是在哪里呢？一样，它也是属于色界的第四禅天，它是在第四禅天里面的，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它也没有超过色界，是这样的。好，那接下来说，故六转世与彼阶段，这句话很重要，升到无想天呢，整个前六世通通没有，通通不活动，这就很特别了，很特别了，很特别。那到底这样的生命体它到底会什么状态呢？我们看底下还有不同的讨论。有意彼天常无六世，圣教说彼无转世故那么这个似乎是没有什么不对然后呢他说呢，圣教说彼无转世，但是说彼唯有色知。那么刚刚讲这个是还是色界里面的天，所以还是有色界的这个维系的色法，有色智啊。这个佐佛先这里也说，这就是五根，简单讲它还是有眼耳鼻舌身这五个根，但是呢它的事并不会有的，这也是很特别。那么很明显的就是它虽然就有这五个根啊，但是不具备能升起的那些条件。又说彼为无心地故，这个无想天呢，也被叫做无心地。刚刚我讲这个属于第四禅天里面的一个地，它归到第四禅里面的那个地里面。所以第四禅呢，并不等于这个无想天呢。第四禅或者第四禅天，还可以有前六识的，或者是可以有第六意识。但是如果是无想天呢？那确实没有第六意识，也没有前五识，但是有那个前五根，有前五根，是这样。那至于有没有第六根，我们可以想想看，这里没有讲啊。他说只有有色之知，有色的知当然就是我们的物质性的根啊。那么看样子好像没有第六个一根，因为第六一根不是有色的。这是第一家的说法哦。第二家说呢，有意彼天将命中位要其转世，然后命中。那么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这个无想天啊，是的，绝大多数时候确实没有前六识，但是有一个时候他会有前六识特别是第六意识。什么时候呢？就是他寿命快结束了，他快要离开这个无想天，是这个意思的。那么而且实际的状况是什么状况呢？要先起这个六前六识，起了前六识啊，然后才寿命结束，是这样的。好，那为什么会一定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要投身到别的地方去啊，特别是要大概是要到下面来这个色界也好，或者欲界也好，要到它下面来。那么要到下面来啊，还要有一个带动的力量。最后这一行说呢，彼必起下润生爱，就升起什么呢？就升起要投身到下面的 那么去牵引、去带动、去滋润他去投身的那个动力，那个动力就是爱，就是对要升起啊，要投身到下界啊，他要起这样的一个爱，不管他是不是很细微啊，就是要起这一个念。既然起这个念，就表示有前六识啊，至少是有第六意识啊，是这样的。然后他引这个瑜伽师利论卷五十六，瑜伽论说后想生意，这个后啊是指他就是已经投身到无想天了，然后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最后这个想要生起来，这个叫做后想生意。这个想生起来之后呢，306页第一行，世诸有情从彼末，就这样子，这个想生起来啊，他就不再是无想了，所以就是要离开那个地方，简单讲就那个地方的寿命就结束了。好，那然说彼无转世等者，一常实说非谓全无。所以第二家的意思啊，是的，投身到无想天啊，绝大多数的非常长的时间里面确实没有前六世，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刚刚讲的最后他需要有，这是第二家的看法。还有第三家，第三家有点不一样，第二行有意啊，生时亦有转世啊，这一点很特别。第三家认为刚刚投生到无想天啊，刚刚生的时候也还是有前六识的活动，特别是有第六意识。为什么呢？彼中有，就他的中阴的这个中有不等于中阴啊，不过有时候讲中阴比较大家容易了解，就是处在前一个寿命结束后，但是未来的那个真正投身也还没有，就中间那个阶段，就他的那个中间这个阶段呢，彼中有啊，必起润生烦恼。就简单讲，他那个中间的阶段呢，他毕竟要去投身啊，就是虽然他也是投身到无想天来啊，他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就是要刚刚讲的升起、滋润他、牵引他去投身的烦恼。这个烦恼从这个角度说啊，就是刚刚讲的希望投身到无想天，希望投身到那个没有想的，是那样的。这个从这个角度讲来讲，他也算烦恼，因为这还是有贪着的。这是因为他认为无想啊是很殊胜、很了不起，所以他希望得到，所以这是一种贪着，所以也是一种烦恼。所以刚刚讲他的中有的阶段呢，他要有这个东西，才能真正投身到无想天去的。那这个就证明当下他是有转世的，有至少是有这个第六意识，是这样的。好，那这样的第六意识呢，这个中有就带到投身去了，所以他认为刚刚投身的时候也还是有第六意识啊，如于本有出必有转世故。这个本有就是刚刚讲已经投身的，投身的这就本有了，或者这个本有是指他前一世的生命体的活动啊，是这样的。这里有时候讲那个前面那个叫本有吧，中间叫中有，那刚刚投身的时候啊，有时候也可以叫做生有，升起的生有。总之就是刚刚投身的时候的那个很前面的阶段，第三家认为必须要有这个前六世的活动。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三行瑜伽论说，若生于彼，为入不起。这个是卷第十二瑜伽师利论第十二，是讲生于彼啊，为入不起。一样是指入了这个无想定，所以这个生到无想天呐、啊，其实也就是仍然是入了无想定的状况，这叫为入不起，是这个意思的，就不起这个定。 其想若深，从彼莫故。这个定本身就这样的特性，万一升起的想，这个其实就等于是他离开了这个定，离开了这个定也就等于需要离开这一个无想天所以说若想其想若生啊，就从彼莫故，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好，那因此呢，这个第三家继续说哈，刚刚这个是一切事理论的文字啊，现在他进一步他的解说，他说呢，彼本有出，就刚才他刚刚投生的时候，彼本有出，刚刚已经投生的最初的阶段，若无转世啊，如何明路？因为他对路的了解是呢，就所谓的诺定，这个诺定这一件事情呢，一定是怎么样呢？第四行下面呢，先有后无，乃明路故。就之前要有转世的活动，这个叫先有，后无就是你诺定了，诺定使得没有这个转世的活动，这个叫先有后无，这样才能叫做路啊。这样说起来还是蛮有道理的，否则的话怎么叫路呢？然后他说抉择分言呢，所有生得心，心所灭，名无想故，是这样的。那这里有一个我们有时候不太懂的，就是生得这个字，这里讲的是呢，他的心跟心所法灭啊，但是哪一种是，就指这里讲的生得的心跟心所灭。生得我们知道它是指就是从以前前一生前一生前一生带过来的。那么这个简单讲也就是它的一手，就下面有说明，隔一行下一行就有说明，带过来的这个心跟心所把它灭了，这个才叫无想。确实他不会另外去升起，不会是他现前当下投生之后去升起那个心跟心所，然后升起之后才去灭不是这一种，但是从以前带过来的。好，此言亦显那以下一样，这里是第三家他的解释，此言亦显，彼本有出，有一熟生，转世暂起。那么所升起的这个前六世是来自于一熟，是这样的。所以说一熟所生，所以这个是过去的业力，过去的这个前六世熏习的业力而生的前六世，是这样的。然后它会暂时升起，然后呢树因缘力后不复生，这个树因缘当然就过去生修无想定的力量这个力量马上又起着作用，所以使得刚刚生的这个转世后不复生，就不会再延续下去也不会再升起所以就这个就叫做刚刚讲的怒这个无想定怒这样子。好，由思引起一手无际，分位差别说明无想。因此呢，他整个状况就会引起这个一熟的无忌。那这里是讲无忌的四种无忌里面的第一种，就是一熟无忌。那么所以刚刚讲这一个前六世就不再生了，不再生的话呢，他这个状态就是这里讲的一熟无忌的不同的分位是这个意思的。那么根据这个状况来说，这个叫做无想是这样的。那所以先整个明白这个，看样子这个第三家就是他的说法里面呢包含了第二家，所以他也同意第二家说的，就是最后会升起这个前六世的活动那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的，但是最初必须要有那另外现在要讲这个性质，这个无想天的善恶性质 如善隐身，恶定名善。这个标点或许也可以想考虑斟酌一下。那么这个无想天或者无想定啊，是属于善的，是属于善的，就是因为它是这个善的定所隐身的，是这样的。说如善隐身，恶定名善，也可以这么的标点。是讲这个恶定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包括这无想定啊、哦，但是我想可以包括那个下面要讲的这个灭尽定，也可以包括吧。我们可以再斟酌一下。好，那但是现在有讲了不尔，转世一切不行，如何可言？这个不尔呢，是说如果不是像前面，不是像前面的这个状况哦，那么转世一切不行啊，如何可言为生得灭？就是如果他刚刚一投生哦，完全都没有前六世的活动的话，所以这个应该还是第三家的意见哈、哦。那如果不是如同他说的这样的话，就是换句话说，完全没有前六世的话，那怎么可以说为生得灭？就这样，这生得灭刚刚讲的就是生得的心跟心所灭，是这样。所以他的结论呢，故彼初位转世暂起，就这样子。那刚刚讲这个善恶性哈、哦，这一个无想天无想地呢，从这个角度讲它是善的，但是它又是属于这个一手无际的分位差别，来建立无想天，或者来建立这个无想定。因为说到这个什么什么分位差别啊，就有点是指这个它是假名安理的，有点这个意思。那倒数第三行下面啊，彼天为在第四境律，下想出动难可断故。那上无无想一手出故，这个无想天呢、啊，必然的只能在第四禅天里面。那这个左伯先有讲啊，这个第四禅天里面有个天叫广果天，所以这个无想天又在这里面，在这里面。那为什么只能在这里面呢？有个原因，下想出动难可断故。这个下是指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当然也包括欲界。这下面的这些呢，他们的具有这个想这个新说法，比较起来讲是粗糙的、粗动的、扰动的，而且就不容易去断啊。这样，换句话说，初禅、二禅、三禅呢、啊，还有这个想，而且呢是不容易去断出的，要以第四禅这么的细微的禅定力啊，才容易断出想，就是下这个叫做下想出动啊，难可断。还有呢，上无无想。好，那如果超过的是第四禅，也简单讲就到了无色界的定力啊。这无色界的定力呢，也不会有这个无想定，也不会有无想天，因为呢没有这个无想的一手，没有这个无想的一手，这个无色界也完全没有了，完全没有了，这连这个无想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一手也没有，这点也是很特别哦，是这样。这个对不起，刚刚那个上啊，不仅仅包括无色界，还包括色界里面的哦。这里还有一个天叫净居天，色界的最高的天啊，里面还有叫做净居天。这个净居天本身也有五个层次啊，这五个净居天，这五个净居天更殊胜了、啊，更细微、啊，连这个无想也不会有，是这个意思的。总之只能在第四禅里面，而且是那个广果天里面。其实这个净居天啊，净居天也还是在第四禅，因为色界最高就是第四禅天里面分很多层很多层，但是仍然其实还是在第四禅天里面。不过这个当然是比刚刚讲的这个无想天要更高， 是这样。那当然也包括无色界，无色界里面也没有这个无想的一手，是这样的。好，接下来说即能引发无想定的思，这个思啊能感比天一手果故。那么最后要讲到最后这个的说明，最后这一行啊，这个整个无想天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升到那里去啊？彻底来讲，还是要有这个思，就是无想定的这里面的有个思的这一样的新说法，要靠这个思啊，才能真正感得这个无想天的一手果，是这样的。那这个是他的得这样的果报的主要的因，但是这个思啊，看起来是很微细的。维系的不是看起来不是一般的诗啊。祖父先这里讲说那个微微的心思无心已去的诗，所以是刚讲这个无想定这样嘛，细微的定里头的甚至超过他的程度的那种诗，是这样的。好，这个就对无想天的说明，我们休息几分钟，再来继续今天的下半段。这个对无想天跟无想定啊的了解其实也很重要。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把它连带去了解，就是说禅定啊，除掉这个灭尽定跟无想定，确实是没有第六意识。这句话你可以把它翻一下，这表示其他的禅定是有的。不管你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或者都还是有第六意识活动的，这样就可以明白，禅定并不是有的人，很多人都以为禅定里面呢是没有心啊，没有活动啊，没有思维啊，可见不是。然后呢，这个无想定呢，还有投身到无想天，圣人呢不修这种定。佛教里面的得圣位的圣人们不修这种定，外道才修这种定，所以可实际上连佛教徒都不会有这种定，这个无想定也不会有的，也不会投身到无想天，那只会有一个，就是刚刚讲灭尽定。只有换句话说，只有灭尽定啊，对于佛教来讲才是真正没有第六意识的。换句话说，除掉灭尽定以外啊，只要是佛教的禅定哦，修习佛法耳怒的禅定呢，都有第六意识。简单讲就是这样，你把这个逻辑翻一下，就会得到这个结论。那既然有第六意识，就证明什么呢？那另外就是怒禅定，为什么那个刚刚讲我们佛教徒就是那个佛法里面的圣人，不去修无想定，也不升到无想天？因为不能没有这个想，不能没有第六意识。如果你怒的禅定是没有第六意识，那你怒这个禅定是白浪费时间。简单讲就是这样，白浪费时间。所以又把这句话刚翻一下，那佛教徒或者是佛教的圣人怒禅定是做什么用的？就刚讲不能没有第六意识，倒过来一定要有第六意识。那第六意识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要观四圣谛啊，要观这个我空啊，观法空啊，观真如啊，观法性啊，就是要这样做的。所以就是刚讲禅定不是在那里面什么都不做啊，是这样。那另外我想在讲这个灭想定以前啊，我们上次有说要补充一下俱舍论说明这个四第一法就只有一章了，这个我没有写作，来自于俱舍论。这俱舍论的第六个品分别先圣品，这里面呢有提到这个就是见到位以前呢有四个阶段，最靠近见到位的这个阶段叫做四第一法，请看这个第五行的最下面，或者第五行中间啊，第五行中间说呢持有漏法世间中圣，是故名为四第一法。 这是对他的名字的说明。但是我说过，这个是他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名字真正的内涵还是观世圣谛，就修四念住啊，修四念住到后来主要是法念住，法念住所观的就是这个四圣谛，但是主要是苦圣谛里面的这个四个形象，就是无常、苦、空、无我啊，那内涵是这个内涵。他到了这个阶段，最靠近见到位啊，这个阶段叫做四第一法。那么这里解释，就是这个还是有漏的。这有漏的里面呢、啊，所有一切有漏的里面呢、啊，以这个为最高点、最殊胜、最高，所以叫做四第一法。然后呢，现在真正讲的重点是下面这句话。第五行的最下面说呢，有四用力，有四用力离同类因，然后呢引圣道生，故名最圣。重点就是几个字，就是四第一法本身是有漏的哦，它本身是有漏的，但是它可以引圣道，就使得我们进入见到位。